我们感谢主，我们得救，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并他所赐下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环境里面来认识这位主，是我们蒙恩的开始。能够让这位主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掌权，是我们恩上加恩的泉源。早上我们的弟兄冯志荣弟兄愿意在各位的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要见证圣灵来要改变我们，他赐下生命，并且叫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请弟兄姊妹们注意和听我们弟兄的见证。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冯弟兄。
亲爱弟兄姊妹
平安。
我个人信主已经十年十年来神真的保守我，从自从受洗进入他的名下，归入他名下以后，神真的保守我在工作上赐给我非常好的工作，在我婚姻上赐给我非常好的太太，然后赐给我两个非常可爱的小孩，然后我自己也深深知道这全都是神赐给我的。然后现在我就谈在这个特会之前我自己的光景。那自然纵然十年来我这样信靠神，神要一路带领我，然后赐给我这么好的环境，可是我怎么对神的？那我自己背景是个工程师，然后在很大的公司上班，然后神保守我在这么好工作环境的时候，慢慢的呢，我纵然知道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切，我所有的神赐的，我自己心里也知道，可是呢，借着世界上的工作，我慢慢淡忘神。然后神就有一次在我出差的时候去爱达荷上飞机出差，然后回来途中我们换机要到 Salt Lake City， 然后一路坐飞机回来的时候，我旁边坐一个先生一路咳，他大概是每十秒钟的咳一次，然后一直咳，一路咳没有停的咳回来。然后那个飞机是封闭的环境，然后我到了下了 LA 机场的时候，一下飞机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已经生病了你知道，然后我就跟同事讲说我可能，可是我们要赶那个 project， 我们去建那个 Salt Lake City， 在那个 Idaho 那边是一个晶圆厂，我们在做那个晶片，我们要赶这个 project， 然后回来我马上就生病了，大病，然后我太太也不晓得，她有这个病的没什么，普通感冒而已，叫我带小孩，那时候我儿子才两岁而已，我女儿才刚生才两个月，然后她叫我带我不能带，我太太是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带？你是不是偷懒？因为我几天没见了，她就觉得我偷懒，没有帮她带小孩，她不高兴，叫我带，然后说好，我帮她带。然后带了以后呢，自己病就很严重，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小孩子也生病，跟着马上生病，然后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医生看说因为小孩子一般我儿子都是中耳炎，然后发高烧，他就是发高烧，然后医生看了说啊，这个没有中耳炎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给你吃个抗生素就好了，你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然后我儿子说烧还没很高，那时候才102、103。就过了周末以后我上班，礼拜一上班回来的时候发觉小孩烧到105度，那我说是，这个耳温枪是不是坏掉了？量了几次，怎么是烧那么高？然后药照吃，可是都没有效，我们就只能祷告。在这种时候呢，我就紧紧抓住神。只有在这种时候，然后巴不得是我自己生病啊，不是小孩生病。然后我就一直祷告，就天天上班。很奇怪，我休息一个周末，那个病就是让你忽冷忽热，然后烧得很高，然后全身酸，关节酸痛啊。然后我会咳嗽，可是我小孩子没有咳嗽，我也不知道是我传染给他的。就那天上班，礼拜二上班的时候，就是怎么做不下去，要赶 project， 要往上要 tape out， 就是要做那个晶片，要花很多钱，然后时间很赶，我是一做，然后就想生病，一直想吐，你知道吗？一力量一直赶在这里，一直想去吐，然后跑到厕所两三次都吐不出来。早上的时候一直做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那像女人怀孕一样在反胃啊，那边想吐，然后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中午跟老板讲说我要回家了，我会负责帮他做好，我就先回家休息。接回到家呢，就好像没那么难过，我就睡觉。然后那时候儿子还是烧到105度，他就是昏睡在床上，然后就忽冷忽热发抖，你知道？那手脚是冰的。那我们看他手脚冰的，我们心里想一定很冷啊，我们把盖很多被子，就里面体温是更高。那我们都不懂。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就那边旁边房间睡觉，然后我的保姆，我一个保姆看他。 然后突然保姆就哭叫，大声喊叫 Mr. 叫我名字，然后我跑去看，我马上知道，我马上心里马上知道有事情出来了，我马上去看我儿子，我是江岸那边发，就是已经我一看我马上知道他休克了，你知道，整个江岸，然后我的保姆抱着他，然后那边大哭叫他名字，然后我一个念头马上把他抱过来，我马上。因为我当时也是神的保守，去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我就学过急救，小孩子急救，我马上把小孩子边祷告呼求神的名，然后把孩子翻过来抱手上，头下脚上，然后拍他的背，然后把手指扣他嘴巴里面，怕他咬他自己舌头，然后拍打他的背，然后马上一拿电话，整个过程没有超过30秒钟，然后在拍打背上，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叫那个救护车，然后那时候我太紧张了，你知道，我根本讲不清楚，在那边哭叫，然后那个就感谢神了，救护车大概2分钟内就赶到了，2-3分钟，因为我们家离那个三座车珠峰区怕了，不是离很远，马上就赶到了。然后那时候在等待的时间其中呢，我儿子真的是醒过来了，他就咳嗽一声，然后就是可以呼吸了，你知道，开始醒过来，他开始哭。然后那个救护车一到的时候，我们一进来看到小孩子，然后问我的症状，他马上把衣服全部脱掉了。那时候我们该包很紧，包得跟粽子一样。那时候是2月天，很冷的时候。然后我们不能想象，因为为什么这样子这么冷的他发抖嘛？因为他发冷，然后我们就把包得很紧，就没想到是害了他。然后体温更高，他们第一个事情就把全部扒光，没有穿衣服，在那就让他这样子吹风。然后就坐在救护车里面，然后问的症状，他说这个是抽筋啊 ，seizure， 就是我们翻是像羊癫疯，可是不是，是因为烧太高了，他已经烧105度，那是身体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让你抽筋，让你停下所有工作。然后他就，然后送到医院途中，他马上在用无线电联络所有医院，附近医院。然后 Montreal 那个 Garfield 医院不能去，没有病床。然后把我问到那个 Montebello 的医院，那边有急救有病床，然后就送到医院去。然后那时候小孩在我身上，我就抱他，然后就一直安抚他，因为他没有喝水，脱水，然后又烧高烧，很危险了。然后我们送到急救室，他们也没让我秀下担架，就让我抱着孩子一起推到那个急救室里面，我就跟小孩在一起。就扒光了在我身上，然后医生就给他开始打点滴，然后那小孩子手那么小，打点滴，然后血又抽得不准，然后去开始验血，然后我就一直帮他祷告。那时候马上蛮明白为什么早上身体那么不舒服，就是神救我小孩，让我不舒服能回到家里。那时候真的不敢想象，如果你拖延几分钟，那时候保姆他不讲英文的，那他做这种情形，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啊。然后还好，这神就是让我回家，然后让我照顾小孩。我一到医院，我就整个病都吓好了，我自己的病就一点都没事了，然后就照顾我的小孩，一直感谢神，一直感谢神，然后打电话叫我太太来，因为我太太她说小孩子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说东西都在他身上，我叫太太医生来医院这里，然后要给那个护士所有的资料，他们可以帮他进行所有的化验，然后就是神像在我身上结这样大根，然后救我的小孩，他说什么对神的，我因为工作上我还是远离神。对不起。然后每次我虽然没有放弃神，可是呢我会在用我自己的人的方法，在世界的环境中就寻求一个平衡点，让自己舒服，然后做工作，做世界上的事情。然后我每天只是来教会，没有跟弟兄沟通，每次坐在最后面，然后呢也不想跟人亲近，因为我本身是学工的，我也不是很会讲话，也不是不喜欢跟他social，我就每次坐在后面。然后到爱宴的时候，我就立刻走，就是全家就走了，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吃东西。然后礼拜二读经，祷告会，晚上祷告会我从来没参加过。然后礼拜五，很久就刚来这教会的时候，因为是我侄子带我来的，然后我也来过几次，再也没来过，从来没有进一步跟神的交通哦。所以一整个礼拜跟神的接触大概只有1小时，在教会中听到，然后晚上睡觉前祷告最多2分钟不到。讲太多了，大概只有30秒不到。祷告完就睡觉了。然后真的是只有在神小孩生病的时候，我就抓住神。那时候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自己是走迷的路哦。这患难以前是自己先走迷的路，然后你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小孩生病，真的不是神要你这样做，是你自己离开了神。仇敌就是做这个工作。那感谢主哦，在这个光景，我就是这次真的特会中遇见的，重新遇见的神，重新给我得力量。然后这时候呢，我发现这整个救恩是一连串的。之前马弟兄就为了这个特会祷告，然后那时候要呼召，我每次都是心很火热来前面跟着呼召一起来。然后这事情一过了又忘了， 就一没来。然后那时候神界的碧霜姊妹，她说这次特会来，那保姆不能跟着去，她希望我们能带我们的保姆去那边看着小孩，然后我们四面可以一起去，就是去这次的特会。那我姊妹亲哥就很高兴说，哇，这好，那我们小孩子，因为我们当时不想参加这种特会，就是因为小孩太小，我们的借口就是小孩太小，我们不能带在神那边，不能带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还要照顾他，很麻烦了，就不想带。那自然他要就是要带我们的要我们的保姆，借我们的保姆跟他们看小孩，那我们就很愿意，因为保姆跟小孩非常熟。然后我们想啊，我们很放心，我们就很愿意来，就报名。然后这个大概是一个月前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呼召我们弟兄的呼召说，我们礼拜二为了特会，我们来做祷告。然后那时候我就心很火热，我心里想，下班的时候到 LA 都已经快八点多了。那我想啊，我就来跟为了特会，我要献上一份心力的祷告。就第一次呢，开到这边，开到 San Gabriel 回来这边，然后兜啊，然后打电话问我太太，就晚上吃什么东西。然后太太说我们吃这个，好，我们就赶回家，我就没来祷告。然后这心里后来事后想说，哇，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然后后来第二个礼拜就是特会前一个礼拜二，那我想我这次一定要来教会中一起跟大家一起祷告，为了特会摆上祷告。结果呢，我已经车子已经开进来了，开到教会停车场了。一看里面祷告的火热，你知道，那我心里想，我这个人本身就不会祷告，我在外面犹豫，看外面里面的光景，看大家这样火热祷告，我就不敢进来，因为我眼睛看到神，我看到人，看到的是人，我想这样进去大家祷告这么火热，我就突然插在他们，会这样会觉得很奇怪，我心我在外面就想帮外面祷告，我就没有进来，我就回家了，我就又回家了。然后这是我之前的光景，就是有信心没有行为，我没有行为行出来。然后很感谢主，这次借的特会呢，那我们就当作是一个 vacation， 你知道，带全家带小孩就很高兴。礼拜五，然后我太太上半天班，我们就去要去特会。就到了特会呢，我们把小孩安顿好，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参加，然后把房间准备好，然后我们去吃个饭，然后就晚上信息。然后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是史弟兄讲道。然后他讲到就是讲的非常，就是我在前面控音嘛，然后我听到非常重要，可是我听到里面最扎心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一开始他叫大家尽量往前坐，他就说一句话，他说坐在前面的人不一定谦卑，可是坐在后面的绝对自大。我一听不是讲你们吗？那时候我一听这是在讲我，为什么呢？我自己每次来都是坐在最后面，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看到的是人，我看到不是神。如果真的知道经历你神光照你，知道神在我们会中的时候，你一定往前，不会救神，不会坐在后面。然后这句话就让我很扎心。然后晚上我就是学到这句话。然后第二天早上呢，那是礼拜六早上要晨更。那时候我看这个 schedule， 哇，六点半晨更，有没有？对，有没有搞错？那我就睡觉，你知道，睡，因为小孩真晚睡，我们哄他睡，我们自己在睡很高兴啊。然后早上就是六点半，是真的被诗歌，大家唱一间一间诗歌，然后就大家正在吵醒，然后不是吵醒的，不好意思，就是听到说哇，大家已经这么早已经起来了，我们还在睡觉，我想啊再睡吧，我们就这样子想，没人知道，我们就给他摸到八点钟去吃饭了，就这样算了。结果呢，又在赖床了，到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我们碧霜姊妹来敲门，一直敲，然后我想啊，我们不要理他，我们继续睡，敲，不要走，你知道，好，我开个门一看。他说我们开始聚会，我们要晨更啊，在那个就是他们的房间晨更。说好，赶快洗个澡，然后跟我太太去这边晨更。就那天早上晨更的经节是以马忤斯，就是那一章马太福音最后一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讲说以马忤斯的光景，两个门徒遇见耶稣。然后那时候之前我在特会之前我有先看过预习过这个章节，那时候大概看了五分钟，最多五分钟看完了，什么都没得到，就觉得哦是一个这样的光经过。就没想到晨更的一个小时里面，我们唱歌，我们晨更，然后弟兄这样姐妹这样互相交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啊。然后一想到就学到以马忤斯这个路上就是自己的光景，我那时候在灵异是走下坡路，然后又让我学了功课。然后早上呢特会早上的信息是雷大卫弟兄释放讯息讲那个有效的祷告，然后在那个祷告就在这个经节里面我学的就是学了很多，可是有一句话让我很扎心，那时候我开始哭起来。他讲说在这个在菲律宾还哪里，他们有个特会，有大陆的国内的弟兄，有三个弟兄来跟他们请求他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在主面前忠心。然后他在前面忏悔，他没这样做，然后他们一回大陆马上被关起来。然后这句话让我很扎心哦，然后开始哭泣。然后我就说这个大陆弟兄 他们环境那么不优渥，不像我这边每天还是为了这工作，让自己让生活过得很舒适，让每天要远离神。那他们是为主人摆上，然后还被关，还被迫害。然后我就觉得很扎心哦，怎么对比差那么多？人家为什么这么火热为神摆上？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忏悔。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祷告是云弟兄，然后他讲的释放信息也是讲到他为了神的工作在大陆上所遭遇所有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他最让我扎心一句话，就是他为神摆上，然后在官牢里面说，他说是他不做出卖主的犹大，他宁可被迫害，然后迫害得快死。然后之后呢，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其实圣灵在感动，你知道，已经在哭，然后看到自己的光景啊，反差差那么多，然后我就，然后那时候最后面就一个呼召大家往前走，愿意为神摆上往前走，对不起啊。然后一到台前跪下的时候，在前面跪下的时候，突然就一个力量突然从里面进来了，那个力量很大。那时候我心里突然头脑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可心里马上知道是神来找我，神来救我，就是遇到神了。一根新力量，我就开始大哭，你知道，嚎啕大哭。那个力量从里面翻出来，不是人体可以抵挡得了，就一个力量一直从里面翻出来，一直翻出来，然后一直哭泣，然后就神让我知道了，我在为大陆弟兄，为了他们的殉道，不是殉道，就是为了神这样摆上的时候，我这样哭泣，就觉得很扎心。可是我突然想到了，神为我们，神是无界的羔羊，亲自将被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做的事情是比他们这个还要，他是真正救援的源头，你知道，我真正忏悔，然后我这边觉得自己很肮脏污秽啊，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卑微，然后这是亏欠神的荣耀，我就那边开始大哭，然后就更新，在那哭的过程里面，觉得越哭越舒服哦，然后说的不好，所以他们感觉心里感觉就是把我最洗净了，然后就是很愿意亲近神，觉得跟神没那么远了，当时是。会坐在这么后面，还有这些不肯跟神弟兄亲近，是因为我自己惧怕神，也没有跟神在一起。然后现在就坐在那个这个力量更新里面，我觉得很愿意跟多接触神，然后很愿意跟弟兄在一起。然后那更新力量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感谢主，又是让我在第二天下午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就是每天都让我学功课，就是我们在我们聚会中有一个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徐弟兄，常在我们会中。然后上去年的车会我没有参加，我不知道他做见证，然后知道他是也是被神所逼迫的一个艺人，然后看他做见证这么有能力，祷告的这么有能力哦，我心里就是一个大震撼。我说哇，我平常在跟他在育婴室里面一起看小孩，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这样艺人，然后还在那边磕灰打禅，这边讲笑话，然后我觉得这是跟他真是差太多了。然后神又跟光照，在那次又蒙恩，然后又圣灵充满。然后就很喜乐，然后更新，知道自己如何的不易。然后呢，话到讲到那天第二礼拜二早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在我们成根的时候会中有一个姊妹也是第一次来，那次她就受洗，她就问说，圣灵感动的时候浇灌的时候到底什么感觉？就圣中讲说，就像洗澡一样，从上浇到脚下。我心里想，哎，怎么跟我领受的不一样？你知道，我感受的灵是从里面这样涌出来的，我怎么从里面很深处这样跑出来的？我怎么感觉不一样？那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那天晚上最后一堂就是礼拜天的晚上，那天是7月4号，然后是史弟兄释放讯息，他一开始讲，他就讲到说，这个圣经讲的圣灵感动有两种，一种是浇灌的灵，就是像弟兄讲的那样子，然后第二种是内住的灵。那我心里想，哦，原来我没从来没有内住过的灵，那我就开始没从来没有浇灌过的灵，那我开始求，我说哇，我很渴慕这样子的人灵能临到我身上哦。然后那时候也是很感动，这时候心里知道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运行哦，我都已经感觉到了，身体都感觉到了。可是呢，我一直求，一直没有得着。弟兄姐妹那时候全部都是已经得到圣灵的浇灌，可是我一直得不着。我在前面呼召的时候一直求，我就站了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得到，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得不着？你知道？我就非常失望，看大家都得着了，很喜乐啊，那我就很失望的往外去。那时候外面正在放烟火，那我心里想，我要去看我小孩子，我就往外面走。去看我找我小孩，就找不到我小孩，就看到我姊妹急急忙忙往外跑，从外面往里面跑。她说她那个小女儿 Jocelyn 在放烟火的时候被烟火吓到，一直哭，怎么红都红不停，她进来叫闭霜。那时候我又跟着进教会，那时候我想那时候外面想说， 看烟火，我也看了一个，看你没有欣赏，我在心里想，我难道我就这样回去了吗？就这样领受大家在那边火热的时候，我就这样子放弃，我就回去了吗？我就心里不甘心哦，就像小孩子一样啊，要什么东西要不到，我就回去，又回去你们要想要要。然后那时候已经变成一组一组的，我们分组，我们青年组在一圈，然后壮年组在一圈，然后我就那时候突然一个火热起来，我就想我一定要得到，你知道，就也不要脑袋想，那时候要想说我要怎么样得到，是好像我跟神讲说我要怎么样拿到这东西，可是神没有给我的话，我就心里想我可没要求要神，我就大声的，从来没有在众人面前大声祷告过，那时候我就很大声那边哭求，我就说神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中间，请你现在救我，愿意你进我身体里面，这样单纯的信心，还没讲完，神就又浇灌我了，那是大大的浇灌啊，那是非常喜乐，然后在那边认罪，然后是真是感谢神，真的不偏待人了，是信实公义的，真的你只要打开你的心，神随时可以进来。然后在那之后呢，我就这个，我们就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弟兄姐妹很多，我们围成一个大圈。然后那时候我们大家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全部都得着，然后大家都非常喜乐。然后眼睛一看，就看到我们大家弟兄这么多人，大家同时在那边摆脱世界的缠绕，我们大家摆脱世界，然后专心归神的时候，在那边寻求，我们大家在那边在一起，就是我可以马上知道我们是同领受一个灵，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工，然后我觉得非常喜乐，那种感觉非常美好。那我就想到圣经的章节讲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个人，这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话，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个人、两三个人聚会，奉我的名聚会，我就有我们在他们中间，必有我们在他们中间。那我那时候我就清楚感受到这个，那我自己也知道，每次只要在众人在那边一起祷告追求的时候，我才会得着，自己一个人加油我是绝对得不着的。然后在那个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开心心，就很喜乐哦，又有得着，然后我就带着姊妹，因为那时候我最感谢神的也是，就是当我每次两次得着，之前两次得着的时候，我的姊妹也得着，她平常是好面子的人，她绝对很少会往前面走的，她绝对会，那时候我说我要去前面，她说你请去啊，就快等到我祷告完了，就是一阵哭泣完毕的时候，回头看我太太跪在我旁边，她在那边一起领受，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喜乐，然后我们就一起得救，然后我们就很高兴回来了。可是这个特会所有的过程呢，这是神的一个更新的力量。可是呢，真的感谢我们的弟兄姊妹哦，所有的得救哦，不是在那一次，是整个的一连贯的之后，那我整个更新力量整个不一样了。我就是很乐意，就是渴慕来到神面前。我礼拜二虽然是下班才8点多，他们早就开始祷告了，我就一定进去。那时候我也不怕说哦，进来看到众人祷告，我进去打扰他们，我就立刻坐在他们中间，然后要聆听他们的话语，因为我知道神在这里，我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就很喜乐跟他们在一起祷告，然后跟神亲近，然后礼拜五也是，然后就这样一连贯的一个月下来哦，我这样子每次那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学的是成根的重要，我们自从去了特会以后，我回来我就开始养成了成根的习惯了，然后以前的我们推脱所有的活动，教会活动都不参加，我们讲都是太忙啊，小孩子没办法，我们太忙了。借口都是太忙，可是在那个特会之前的光景呢，我跟你说，我每天晚上看电视，再没时间我回家看电视，8点半到家，然后吃个半小时饭，然后哄哄小孩子，15分钟20分钟打发他们，然后去睡觉，然后开始看电视，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看了起码看一部，一直找频道，然后看一部，或者找第一部第二部，看到实在很累的时候，大概12点1点我才去睡觉，然后感谢神让我完全更新，我没有再做过这种事情。特会完了以后，我回到家到现在我没看过电视，只帮小孩子找频道，我自己没看过电视。然后我时间就多出来了，我就很愿意。早上虽然有时候很累，起得晚，可是我还是愿意花20分钟的时间跟神亲近。然后真正的更新力量是在之后的持续这样子。然后还有接连续的弟兄讲的道，就是圣坛的燔祭的火，从天上降下的火，我们不能熄灭，一直烧着。然后就是这样激励的我。那虽然只有一个月的光景哦，可是呢，感谢神，然后也感谢我们弟兄姊妹互相扶持。那我也知道肢体的重要，我现在就很愿意跟大家在一起，真是就很爱弟兄这样子，不像以前那样子，然后最多就只能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子，也不能再跟大家进到心里面交谈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就很愿意，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重新的服侍神。当我软弱的时候呢，大家就祷告；当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也尽上一份心力，大家扶持。那我们是一群羊，就这样子。啊，非常感谢主。那今天见证就到做到这里，谢谢。
啊，听我们弟兄做见证真的是有点如沐春风哈、啊，真的很感谢主。啊，下一次我们请他的姊妹做见证好不好？哎呀，我们能够这样子在主的面前蒙恩典哈，我们看见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蒙恩典，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很喜乐，而且我们敬拜主，我们真的是说在人不能做的在神，凡事都能，而且神所做的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抓不住神的时候，神自己、啊、知道我们所有的光景。当我们冰冷的时候，神知道唯有一样东西能够叫我们的冰冷的心融化再燃起来，是什么？火焰，是那爱的火焰。刚才我们弟兄做的见证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来交通，我就交通他最后点的一个点，那个持续的更新是在他得到浇灌的灵之后，每天在他生活的里面，在教会生活的里面呢得着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神乐意向我们赐恩典，但是持续的恩典会比先前的恩典更大。所以但愿我们听得懂我们弟兄所做的见证。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啊，我们还是继续主给我们的负担，主乐意把他的火降下来，主乐意这个火一直烧在我们的当中，而且主吩咐我们这个火是不能熄灭的。我们一同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利未记9:23-24，来，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利未记6:12-13，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席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是什么时候在祭坛上面有燔祭，火就从耶和华的面前降下来，就把所有的燔祭全部都烧尽了。刚才我们弟兄说的，它里面圣灵的工作渴慕的要主，所以他第一次在众人的面前开口大声的祈求，当他的心一向主，他的口一张开的时候，圣灵马上降在他们身上，这个火已经降下来了。但是今天神说这个火要一直烧着，不可以熄灭，所以得到了浇灌的圣灵回到家中的时候，生活就会有改变，在教会里面出入的时候就会有改变。但是这个火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读出埃及记3:1-6。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是摩西第一次面对面的与神相遇，神赐给他叫做大的异象，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也是自有人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异象。这异象就是火烧着荆棘，在荆棘之上有火烧着，可是荆棘并没有烧坏。这个他从来没有想过，就着他所有的认识来说的时候，当火一烧荆棘的时候，荆棘马上就烧掉，荆棘的结局就是被烧毁。我们读路加福音12:49-50， 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刚才我们所看的是摩西所看见的荆棘被火烧的异象，到了路加福音十二章这里的时候，主自己说了，他说我来，主耶稣来有一个目的，主耶稣来就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并且让火着起来。可是当主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因为他还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因此主耶稣的心里面呢，极其的什么困迫，他好像被一个东西捆绑住了，得不到那么大的释放，那么大的自由，因为他所要来地上成就的事还没有成就。那这件事情就是他要来把火丢在这个地上。那这个火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主耶稣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上高天，他已经承受了父所赐给他的圣灵，所以这个时候火可以降下来了。当主耶稣还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虽然想把火丢下来还没有办法，一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承受了圣灵，这个时候这一位火，这一位圣灵就可以从天上降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当主耶稣说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圣灵要在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果然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就果然照着主耶稣的话，圣灵那一天就降在门徒们的身上。当时有一个表号，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到底这件事情指的是什么说的呢？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一天五旬节所浇灌下来的就是得了荣耀及耶稣的圣灵。我们最后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如何让这个火在我们里面一直烧着不让它熄灭。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环境的里面能够认出来是主的作为，这个是我们蒙恩的开始。刚才我们弟兄所说的见证啊，当他的儿子发生那样一个重大事情的时候，他里面一下子他清醒过来，这是神的作为。当我们一认出一看出是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敬拜主，我们心里面就不敢随便，我们心里面就会愿意来跟从他，我们心里面就愿意更多听见他的声音，明白他的带领，承受他的恩典。但并不是我们常常能够在我们的环境跟生活的里面能够看得出来认出是主。我想我们刚刚从特会回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彼得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他是耶稣的门徒了，主耶稣还告诉他，你要得人如得鱼， 结果呢，他虽然在复活耶稣的显现的里面，那么大的荣耀的里面，那么一个明确的证据的里面，他还带领他的弟兄去打鱼，直到那一天早上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一条鱼都没有。英文里面叫做 none， N-O-N-E， 一条鱼都没有打到。那天早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好，网一撒下去，那么多鱼全部都被打上来的时候，另外一个门徒约翰就说，是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句，这两个字一生要在我们里面，不晓得要激起我们里面多少的波涛汹涌，这两句话不晓得要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激起多少的激情，这两个字不晓得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晓得激起多少的盼望与荣耀。是主。彼得所有下沉的心一下子跳上去了，他的心我想已经到最冰冷了，他知道神托付给他的是得人，他带着他弟兄去打鱼，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的灵一直往下沉，一直往下沉，那一天晚上已经沉到最底了，因为连一条鱼都打不到。但是神做的事，圣灵从来没有放过彼得，那一天只有这两个字，是主，一下子让彼得灵一下子眺望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迷糊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承认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好像不能维持这个恩典，或者是说叫这个恩典能够从我们身上越来越丰盛起来，但是主从来没有一刻离开我们，主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蒙恩呢？就是当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搅动我们，一直在环境里面搅动我们，只等到我们里面啪一下子我们看见是主，一下子从天上来的能力搅动了我们，所有人的软弱在这里脱去了，所有人的冷淡在这里失去了，带进来是神神圣的火焰，使他激情的火，使他满了能够炽人的那个爱，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他过，没有，你的心再冰冷你都抵不过主这么热切的火在我们的里面。那一天摩西已经八十岁了，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四十岁的年轻人，比我还要年轻比我还要年轻，他离开了埃及，那一天他已经又经过了四十年，八十岁了，我都不想，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我八十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八十岁那一天，旷野，好像来到他人生的一个末路，他也不晓得他还要在这里再待下去多久，他也不晓得他这样待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他完全不晓得。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是埃及最尊贵的王子，他准备要接他父亲的位置做埃及的王。圣经里面怎么说到摩西呢？他四十岁的时候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比我们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厉害，我们的人全部加起来还不过，还抵不上他所学的。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但是神不要他这样一个能力，神不要他这样一个学问，让他离开了埃及，到一个荒郊野地，到一个旷野，一待就是四十年。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待四十年，我们想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的豪情壮志，我们的抱负，我们年轻的力量，经过这四十年消磨，一切都没有了。但是神知道，神知道他在做什么，神知道要怎么样得着他心目中所要得的人。那一天八十岁了，摩西来到旷野，来到神的山的面前，一下子 神向他显现，那一个景象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突然之间他发现，哎，这个荆棘当中有火焰烧着，而且这个火烧得很旺，但是呢这个荆棘没有烧毁也没有烧坏。他就，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样子呢？弟兄姊妹们，荆棘是讲到人的堕落。在神创造的开始，神没有创造荆棘，是当人堕落犯罪远离神之后，荆棘才有的。所以荆棘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受过审判的记号。你可以今天想象到，在任何的果树上面你可以得到一个果实，但是你从来不会盼望在一个荆棘的上面得到果实。有没有人会？有没有人会？没有，荆棘永远长不出果实来的。果实在圣经里面有两方面的预表，一方面说到这个果实，只要是这一棵树能够长出果实，出熟的果子永远是先献给神的，再来长出来的果实是让人享受的。所以一棵树它最重要的，它就是要有果实。如果这一棵树它没有果实的时候，于神于人来说都没有益处。第一方面，荆棘的代表。第二方面，荆棘有一个作用，它专门扎人，痛不痛？很痛。所以今天我们的痛苦很多都是从人来的，当然最大的痛苦是从你自己来的，因为荆棘它会扎人。第三个作用最明显了，它既然不能结果实，它又会扎人，所以只有最后一个用途，对，当作柴烧。所以摩西就着他所有一切的学问，就着他所有一切的见识，他知道如果今天我发现这个荆棘被火烧的时候，荆棘它就有一个结局。什么结局？烧得光光的。可是那一天他说，奇怪了，这真是一个大的异象，这个荆棘被火烧，可是却没有烧毁也没有烧坏。他说这不行，这个太奇妙了，我一定要走进去看看这个荆棘到底是什么，这个火到底是什么，怎么这么特别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就说到，在新约里面当时候到的时候，那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就是他这个人。当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就着外表来看与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50岁的人，请你稍微举一下手，不要怕。好，感谢主，有几位啊。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形容呢差不多就跟你们一样，他差不多30岁，但是外表上看起来呢50岁。所以你从外表上看他的时候呢，跟我们当中的人差不多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显得特别的苍老。圣经里面说他的外貌两种说法，第一个形容枯槁，第二个他没有加紧美容。所以你从外面看他的时候呢，你绝对看不出他有什么一个特别的，而且你会嫌弃他，你看不起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出身很低。他在哪里长大的？他是在拿撒勒长大，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方，是一个不出好名的地方。所以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所有用外面的人来观看耶稣的人全部都跌倒了。跌倒的意思是什么？就看不出他里面的宝贝来。所以在人当中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人不可，对。所以做弟兄的，你要娶妻子，你千万不要，好了，下面我就不说了哈。哎，姊妹也一样啊，你要选择你的丈夫，你也不要，下面我也不说了啊。因为人不可以貌相，特别是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外面来讲没有什么好羡慕的，而且比别人还要差一点。可是他看起来像荆棘那样，他有一个特点，什么？有火。这个人身上有火，可是这个火不是随便你能够看到的，就像摩西一样，他要一直到他80岁的时候， 他才看见原来这个荆棘上面还可以有火，荆棘还没有被烧掉。所以已经今天已经信耶稣蒙主恩的人，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的光景是轻忽主的救恩，我们太随便了。原谅我这样讲，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太随便了。我们并不是这么宝贵，今天我们蒙恩能够看见认出认定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件大事啊。你知道吗？摩西是用他生命的80年，他得到了这一个印证。今天你我几岁呢？你我经过在旷野40年的光景吗？那个火在耶稣的身上，火焰在这里说出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火焰说出神的圣洁。所以主耶稣外表与我们一模一样，他是这个人所做所为所说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完全没有罪，他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的瑕疵，一点都找不到。连陷害他的以色列人，连当时律法最公正的罗马人，在他的身上都找不出一点的毛病。火焰说出第二件事情，火焰说出在他身上有神的能力。上一个主日福音聚会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这里？有没有？有。我们说到那个血肉的妇人，当那个血肉的妇人，他的信心里面，他去摸主耶稣的衣裳的时候，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不仅止住，主耶稣说什么？有能力从我的身上出去。所以随时随地，你只要在凭着信心，你一摸主耶稣，你摸到的是这个神圣的能力，你还不晓得这个能力有多大。就像我们的弟兄才刚刚经历的，他摸主之前，他每个晚上都要什么在那里转，哦，我不晓得他那个 remote control 不晓得被按了几次哈，一天一定要转转转到一个 channel 他能够看电视，然后再去睡觉。回来之后呢，他说他没有看过电视。这个能力哪里来？是这个火，这个火的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意志来揣测神的能力，永远不能。什么时候你用你的意志去揣测神的能力，你马上要跌倒，因为神的能力不像你我揣测的一样，不像你我想象的一样，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你我所能认识，只能凭着信来经历神的能力。火焰第三说到神的荣耀，今天我们从来不认识神的荣耀是什么。在我们以为神的荣耀如果是人的时候，他一定是找了什么又高大又俊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一定讲的话是最圆滑的，能够叫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不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从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他在地上他叫很多的人跌倒，他叫很多的人恨他，他叫更多的人爱他，这是什么荣耀？今天在耶稣这个人身上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章18节有一句话讲得真是好，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这一位耶稣，就是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摩西那一天所看见的荆棘火焰。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路加福音12章49节，他说我来了有一个目的，我来了就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并且让它着起来。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得着许许多多能够在地上能够承受火焰的人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好像那个火焰就在地上行走一样。但是主耶稣的心不满足， 他不是一个人要行走在这个地上如同火焰一样，要得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地上过一个生活如同火焰一般，那么彰显出神的圣洁、神的能力、神的荣耀，这是他所要做到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难处，怎么做呢？就着主耶稣自己来说，他自己已经是，问题不大，难处不大，最大的就是我们这一些人，我们怎么能够与这个火焰有份呢？或者是说今天神怎么样也把这个火焰也烧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而我们这个人能不被烧毁，这是最大的事。只有神，只有主耶稣知道怎么样做，只有圣灵知道如何怎么做，能够在地上得着神圣的火焰烧在荆棘的上面。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巴不得，我心里面巴不得这个火就能够丢下来，这个火就能够照起来。可是他说，我有当受的戏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我们每一个在地上我们做荆棘的本性的问题。这个火降下来要先解决我们每一个荆棘的本性的问题，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时间的里面，耶稣作为一个人子，他是很不容易的，他心里面常常是觉得迫切的。迫切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把你扎住，让你不是那样子的自由，让你不是那样子的释放，一直到这个限制从你身上解脱的时候，那你这个人就什么，就得到一个大的释放，就得到一个大的解脱了。那一个的限制就是主耶稣还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今天就着我们弟兄所做的见证，我实在很愿意这样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今天真正能够让我们在恩典里面一直经历恩典，在火焰之中一直让这个火烧着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离开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火不能一直烧下去，这个火不能一直烧旺在你我的中间。哪一天主耶稣他是先经历了十字架的痛苦，可是他知道这对他是一个最大的释放。所以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当他上十字架，我们以为他是极其的痛苦，可是主耶稣说什么，我因为看见了前面的喜乐，我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为什么他看见前面的喜乐？因为他知道当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生命要被释放出来。因为他知道当他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火要从他的身上出去，能够落在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们，火有一个特点，今天若是这个火烧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它不仅烧在你我的身上，它一定从你的身上烧出去。若是今天这个火不能从你的身上烧出去，我们都要来到主十字架的面前。你可能还有一个属灵的关口还没有通过去，你可能在一件事上，在某些的事情之上，你还没有顺服神，顺服到底，你可能还不愿意那么全心的愿意从主接受在你身上所有一切的作为，你还是有一点不愿意。当什么时候你愿意的，当什么时候你全然顺服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所做的，这个火一定从他的身上出去，烧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次在特会里面，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恩典，我自己也是跟我们的弟兄一样，我一面敬拜主，一面感谢主，真是想到主耶稣所做不是人手所做的作为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真的是不晓得喜乐到哪里去。有好些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都在天上，真的 从特会回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是在天上，我真的还有点不愿意下来。还是要下来，因为在这里都有我们还要学的功课。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跟随他，都要舍己，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你我生活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实在还是有一些的时候没有完全顺服神，你愿不愿意把它交出来？有的人可能是在你的家庭生活，有的人可能是在你工作的岗位，有的人可能是在你教会的侍奉，一定有。我们还没有完全照着主的心意完全顺服他。其实我们都知道主喜悦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天蒙恩的路在哪里。我想今天感谢主，借着我们弟兄的交通，他似乎把一个图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都与我们的弟兄的情形是吗相似。在这一些情形的里面，你我是不是愿意顺服下来？你我是不是愿意照着神所喜悦的，你站在主这一边？这个就舍己的意思。你我愿不愿意再跟随主一段？如果愿意的话，这个火要一直烧在你我的当中。那一天的火已经烧在五旬节聚集在耶路撒冷的门徒的身上。三个礼拜之前，我跟弟兄姊妹也交通到，那一天所降下来的叫做什么雨？秋雨。春雨在西元1918年也已经降下来了。那个火在1718年，对不起，1718年一降下来之后，一直烧，烧到今天，还在烧。当那一个时候烧在摩阿维亚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许多的弟兄们他们是住在 London， 住在 England， 住在 British 那个地方，他们听说在德国在摩阿维亚那个地方有火降下来的时候，有火烧起来，而且一直烧着没有熄灭的时候，这一些弟兄姊妹们心里软弱的不得了。我们在伦敦侍奉主，我们在英国侍奉主，我们没有火怎么办？一起去德国，一起去德国什么取火，有没有那个火取到他们的当中？弟兄姊妹们，若是今天主怜悯我们，主恩待我们，把一点的火降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要宝贝，好不好？我们都要宝贝。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让我们的灵能够被眺望起来，让我的名被烧旺起来，这是神所做的。在这里我们遇见的是神啊，我们的心要多敬畏他，我们的心要多喜乐。在这里遇见的是神啊，遇见的是神。我想没有一个人甘心退后的，有没有？有没有人愿意往前的？有没有举下手？你愿不愿意往前？感谢主，当你举手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神已经悦纳了。神要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来教导我们，这个叫做每一天烧的火，每一天早上都要烧，然后这个火就一直烧着，永远不熄灭。有没有愿意的？有没有愿意的？我想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心看着主要来的日子那么的近，但是我们的生活追求学习却看在现在的每一个时刻。我们一天一天过生活，让主把我们烧在他的祭坛上面，我们的心想着主你就要再回来了，我们都要面见他的荣耀。我们在唱诗歌255首，焚烧在我的心内，今天愿意主这样的继续做工在我们心中的，我们都说主啊，这首歌我唱在你的面前，愿意圣火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圣灵里面遇见你的时候，主啊不放过我们，烧在我们的心中。